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大家实体面对面大家啊、哦，在这边呢要先要感谢我们中区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1503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北区的场地祷告、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北区其实在上年是这边一下子那边一下子，那大家知道我们在Darcy Center 那边，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我们在后面的咖啡厅其实很多的柱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礼拜都要东闪一下要西闪一下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荧幕，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求神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北区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能够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最卑微的祈求就是说至少给我们一个就是因为他那时候要整修，我们怕说整修后我们不晓得有没有位置。那结果呢今年 Darcy Center 就通知我们哎，有位置咯，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要到下午后面，因为我们把最坏的都已经想进来了，最坏我们早上没有场地，我们下午有场地也 OK， 但是他却通知我们说哎，你们早上的时间场地 OK 了，而且 DCC 在去年大概十一二月开始整修，所以现在的 Darcy Center 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场地，所有的地毯换过了，所有的厕所呢全部敲掉重做，那音响跟那个空调全部都弄好了，所以呢我们等于是在一个新的场地做礼拜，而且神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供应的神，给我们个神一个很大的掌声，谢谢主，谢谢主的预备，神是给我们超乎所求所想的。 OK， 来现在问一下大家谁知道我们现在的读经计划到哪里了？除了 Brenda 还有谁吗？没有。对，诗篇，我上周在北区跟西区大家问了，大家都很大声的讲约书亚记，不是今天要分享约书亚记，就是读经读到约书亚记啊、哦。所以我们现在是诗篇，所以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约书亚记到底在讲什么，约书亚记到底在讲什么。那约书亚记呢，它是我们怎么说，约书亚记是摩西五经故事的一个续篇哦。那当时以色列人集结在约旦河东，待命要挥军渡河直取迦南地，就是神要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那神已经带领他们出埃及了，那旷野漂流的40年的生活即将结束了，上一代摩西死了，那些悖逆的那些老一辈也死在旷野了，那新的一代的功课也准备好了，所以约书亚呢就是接续了摩西的遗志，遵照神的吩咐，准备率领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迦南地。其实约书亚记整个的内容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写以色列一个历史的进程及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计划，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为他们征战，叫他们得地为业，所以完全实现了神救赎的目的。那当然呢本书的作者是谁？约书亚嘛、哦、他是一个作者。 OK，来，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好，那第一章大家都晓得嘛，摩西死了，然后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我所应许你们的那一个迦南美地。好，所以约书亚呢要去攻打的第一个城耶利哥城也是第一个战争。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第二章，那我现在请大家以恭敬的心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二章，虽然有一点长哦，所以大家耐心，我们把约书亚记第二章念一遍，然后我要请咪咪帮我念一下，谢谢。
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社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耶利哥城，于是两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是到我这里来，他们是那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坑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灭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追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皆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从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诸魂线绳系在追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索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全交到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主，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口，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人每个人都同蒙造就，从主你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中间知道主你要告诉我们，对我们说什么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OK， 来，我们来看二一啊。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两个人就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哈，耶利哥城。来 ，OK， 在右边边有看到一个亚伯石亭，就是这边讲的石亭哦。那有一条河，那个就是约旦河。那我们看到一个耶利哥城在那边啊，好，这是它的大概地理位置。来，下一张 ，3D 图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哦。好了，骆驼出来了啊。所以在右边那边呢，就是摩押平原，就是以色列人在那边准备要渡约旦河去攻打他的神要他们攻打的第一个城耶利哥城哦，所以大家就很清楚的地理位置已经知道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耶利哥城。其实耶利哥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根据考古的一些遗迹去推断，可能最早是在8000年到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城。这一张就是考古学家大概依据历史所做出来的模型，大概耶利哥城就是这个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耶利哥城呢还是有一个世界之最，它是世界最低的一个城市。那我们都知道海平面，对不对？那耶利哥城呢，它是在海平面下258米哦，所以大家258米 Brenda 去过那边哦，所以它的地势是往下的，它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城市之一。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第一节哦，他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派了探子暗暗的去探耶利哥城。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一个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圣经有一点读过类似的经文？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有一点像哈，好像在哪里读过，但是就想不出来在哪里。出埃及记，记得吗？在出埃及记，摩西是不是派了12个探子？在民数记13章那边，神要摩西说：“你就派探子去看看我要应许给你的这个迦南美地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呢，摩西是不是就从12个支派中间就派了每个支派推一个人，而且这人都是首领嘛，对不对？就到那个城里去探，然后他们就看了看了，看完以后呢，然后就回来了。然后12个人分成两派，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一派是10个人的，一派是2个人的。然后他们回来就说：“对呀，哇，那边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那些十个人说：“哇，他们的人都长得好高大，好像巨人一样。他们看我们像蚂蚱，哦，我好害怕。我们不行，我们绝对不可以。我们去绝对被他踩死，绝对被他打死。所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另外两个人呢，他说：“神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就冲啊，就去了。因为神已经应许那个地要给我们，所以神已经一定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一般都知道嘛，10个人跟2个人，你会听谁的？怎么只有笑而已？你会听谁的？当然我们都会想说，哇，10个人的声音比较大嘛，那他们讲的10个人看的跟2个人看的，一定是他们2个眼睛看错了，一定是这个10个人比较正确。所以在讲的时候，他这些信息呢都会影响到民心，大家就害怕了，大家就害怕了，就不想，就说我们不可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我们去了准死了。所以呢，约书亚在这边呢，他就得到了之前的这个教训，所以他这一次呢就暗暗的，如果大家记得民数据那边想的话，那10个支派每个支派的名字是谁通通列得清清楚楚。但是约书亚在这边他只讲说暗暗的派了2个人做探子，就说你们去窥探那地，然后回来再跟我说。 OK， 所以呢，约书亚呢，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约书亚他是这一次是经过了谨慎的规划才出去的，所以他从之前的教训得到了我要怎么行。好 OK，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小组也是跟 约书亚一样。如果说大家有在几年前有做过幸福小组的话，跟这一次的幸福小组大家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哦。我们之前第一次大家都没有经验，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教会做了很多的准备哦，不仅是去再重新去学习，我们也去请问别的地方的人，我们要怎么去弄，让把我们之前做的不够缜密的地方，我们这一次让大家做的更好，让大家做得更果效。那当然这一次我们所有的辅长真的都非常的辛苦哦，有的还要事先要跑一遍，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前面后面，然后怎么弄。其实我们辅长真的非常辛苦，我们这边给我们所有的辅长一个掌声好不好，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啊、哦！所以大家都辛苦了 OK。 所以来我们来看往下看第二章啊，就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到这边窥探。哎，其实耶利哥王他们的情报网也蛮厉害的哦，一来而已就已经知道有人来了，有奸细来探我们这一边了哦。OK， 再来呢，我们来往下看哈、哦。我先问大家一句好了，为什么这两个探子要去拉合家？为什么？有这么多地方，为什么他要去住在妓女拉合家？人多好掩护 OK。 还有呢，大家有没有看过古装片？有没有？古装片那些打探消息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茶楼、客栈，还有呢，妓院、市场。哎，市场可能还好 OK。 那再来一个什么？赌场，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我们看古装剧是最多的，就是说他们会到这边去，因为什么人都有嘛，所以这两个探子也蛮聪明的哈、哦，他不会就咚咚咚就跑出去的，他找到一个，就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去，他们比较不注意的地方哦。OK， 来我们来看第三节哈、哦，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到你这里来，进入你们家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是来窥探全地的。”OK。那女人将两个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个人到我这里来没错、啊，但是他们去哪里我不晓得呀。那天黑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你们赶快去追，一定会追得上。”OK。那第六节说，女人先领两个人上房顶，他们藏在所摆的麻结中。哎，什么叫麻结啊？什么叫麻结？来，我们看一下。那耶，其实麻结它就是亚麻的一个植物哦。那它会晒干后呢？比较细的就可以做成衣服，所以我们知道夏天我们都很喜欢穿亚麻的衣服，因为很舒服很通风。那粗一点的呢，就会编成一些绳索。所以大家看这个示意图哦，就是因为他们在耶利哥城，大家知道那些比较干，不像我们这么潮湿，所以他们都会在他们的屋顶呢，就会晒一些衣服啊，晒一些东西啊，所以他们就把麻结呢，必须要晒干它才有办法剥丝嘛，所以他就会把一些麻结挂在他的屋顶上，所以他就把两个探子呢藏在这些晒的麻结当中，就藏起来了 OK。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为什么拉合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拉合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他是迦南人欸，他为什么要把探子藏起来？这被抓到是要怎样杀头的吧，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赶快去报给耶利哥王说：“王啊王啊，两个间谍在我家，你赶快来抓，抓完以后王一开心呢，就会赏我一些金银财宝，不是应该这样子吗？那为什么拉合他竟然冒着被杀掉的这一个危险，然后还是要把这两个探子藏在他家呢？他为什么要帮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勇敢呢？来，我们往下看 OK。 第七节，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去追赶他们，追赶他们人一出城，城门就关了，因为以前会有宵禁嘛，大家都看古代的话，很多都是什么时候到了门要关起来，所有人都不可以进出 OK。 那两个人还没有谈完，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边去。 Next one。 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因为你们的关系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王，竟将他们都毁灭了。 我们一听到这些事情，心都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为什么喇合会知道以色列的王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照理讲，至少这个时间已经过了40年吧，对吧？从神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至少40年。喇合应该没有40岁吧？应该没有，40岁可能，OK， 也做不了妓女，可能年老色衰了 ，OK。但是他把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神对以色列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他为什么会知道？有人传嘛，对不对？有人传才会有人知道。而且这是传了40年，传了40年，喇合深深地记在他的脑海里。他记在他的脑海里说，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神是行那神迹奇事的神，是带领那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在旷野中经过这40年的神。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到，我们需要将神的话要讲出来，要说出来，因为我们需要的神的话使我们更有信心。而拉合就是因为他的先辈或是他的爸爸爷爷或是谁不断的去说，当然是私底下说，不敢在王的这些面前说，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对神的信心。我们知道，越知道神所做的事，我们就对神越有信心。所以这边呢，当然就是我们叫灵修，第一个我们要灵修，我们要更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才有办法从神的话语中间去得到那些喂养，使神更有信心。第二个就是要听见证，而且要讲见证。因为当我们的听到神在别人身上所的作为，那会建造我们的信心，对吧？所以我们不仅要听见证，而且要讲见证。那这边我就讲一个见证哦。大家知道最近雨实在下的太多，多到大家都快要发霉了，哦，是吧？我们家都墙壁都发霉了。OK， 那因为我们家有养一只黄金猎犬，大只狗 ，Energy 很厉害。那下雨天我们不带它出门，那平常我儿子在家的时候就会带他在家里这样跑来跑去，消耗一下他的就是多余的这些 energy。 那天我就看他很可怜，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关到他已经快不行了，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学我儿子一样跟他跑一跑吧。那因为那时候我戴一个眼镜，我们到这个年纪要老花眼镜，那我就把眼镜拿下来戴在手上，那就准备开始跑，袜子也脱掉了，因为我们家是木板，我怕滑倒，袜子也脱掉就开始跑。那跑了一圈呢，没事，跑了第二圈的半圈，很不幸被我们家狗给扑倒了，对，就是扑倒了。它好兴奋，就是砰的一下就把你从后面就啪就趴在地板上了。那因为我手上拿个眼镜，你知道吗？我又怕把眼镜给摔坏了，所以我就握得很紧，就稍微身体轻了一下，那就蹦的一下就往地板一蹦，然后这边的骨头就蹦着下去，当下就痛到不行，这边现在还是乌青一片哦。那因为我那时候是拿个眼镜嘛，对，所以我想说顾眼镜比较重要一点。所以从这边呢，这个小见证呢，我就得到了两个重点。第一个，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因为年纪已经到了，不可以跟狗这么跑，所以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要做不符合我们身份的事情。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感恩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见证了，就是要感恩。因为我那时候拿个眼镜，那眼镜那两个勾勾呢不是折起来的，是打开的，我就走，那噔噔噔跌下去的时候，大家会想，一码就是眼镜跌坏了，一码就是刺到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那刚好这个位置呢就是在眼珠的部分，所以就感谢神保守了，对不对？没有刺到眼珠子，不然今天我就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了。所以我们呢， 任何时候不管大小事我们都要感恩。所以呢弟兄姐妹，有什么大小的感恩的事情，麻烦赶快发送到我们教会的见证的 link， 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不要忘记了，今天回去就赶快写见证。 OK， 那第二个呢，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学生公寓的近况。 OK，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是因为我们学生公寓大部分是 studio 的房间，所以里面有厨房，有厕所，什么都有都有。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厨房的一个相片，我拍了一个。那中间有个很眼熟的嘛，好，来放大一下 ，next one。好，大家都知道吗？有没有人不知道的？没有吧？哈 ，OK。那这个呢是我们给每一个学生的一个 welcome pack， 就是他们在入住之前呢，我们都会准备一些东西，让他们到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可以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像我们去海外怎么这么快呢，我还没有开箱你怎么就开箱了呢这样就没有 surprise 的。对，那我们就说到的时候让他有一些比较 feel comfortable， 因为他人生地不熟的，他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我要去哪里买东西，有的还是半夜到的，他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又累又辛苦。好，那我们现在就开箱了， surprise 不见了，来开箱。 OK，那我们在里面呢，我们会准备一些水、牛奶，那一些 biscuit 那一些简单的 snack food， 那当然有茶了。那在右边那边呢是我们 New South Wales 政府专门为 international student 做的一个手册，那里面呢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去怎么开户，怎么去办你的手机，然后你要在 Sydney 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去 export 的。所以在里面有蛮多的 information， 虽然说这是2021年的 ,2022 还没有出来。那当然说现在疫情的话一定有口罩，然后一定有干洗手液，那还有一些肥皂、卫生纸、毛巾。那这些的话就说只是我们希望让他们在到达这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有人在关心你，有人为你准备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人准备这个东西给你，会觉得怎么样？贴心 ，yes。那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说能够让他们少一点 stress， 然后帮助他们一些更快的进入一些的状况。OK， 好，下一个。那因为我们呢，就说都会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 monthly 的 social event。那 social event 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不是整天就是在房子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踏出他的房间，然后跟同样住在这个宿舍里面的一些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能够有一些互动，让我们才有办法去跟他有接触。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是三催四请，不仅WhatsApp 一直弄，然后看到他就是赶快来赶快来，一直希望他能够出来。那这个呢是我们在exam period 我们会准备免费的 breakfast 给我们所有的学生，那大概就是2个礼拜到3个礼拜。那虽然说是 breakfast， 其实它是 24 hours 的，所以我们很多像什么优格啊、什么牛奶啊、果汁啊什么，我们都放在冰箱里面。那里面的话就是你就 anytime 你觉得你有点饿了，半夜也可以，你就下来喝杯咖啡，然后拿些东西。那我们每天都会换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是 muffin， 有时候是 croissant， 那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还会准备 half food， 特别为学生准备 half food， 就说来你起床的时候我们在下面煎 bacon 的 egg 给你啊，你只要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要点餐，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其实这个我们主要是说让他在考试的时候能够让他少一点 stress， 让他能够 anytime 下来你都有东西可以吃，也不用跑到外面去。 OK， 好，下一个。那这个呢是我们去年的 Christmas dinner， 我们就有准备的烤火腿，然后我们一些的食物。那这些也谢谢教会的弟兄姐妹有 provide 一些食物一起来参加。 OK， next one。那当然那 Christmas 一定要怎么样，礼物嘛，对，所以我们会准备礼物。OK， 下一个。那这个呢当然说不是只是吃吃喝喝嘛，总是要有一点交流嘛。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饭后的一个游戏，就在 在我面前面讲说这个是不是不是，你要猜你要猜，猜对了就可以往下一个。那其实这一个学生呢，这个学生他是印度小朋友，其实他非常的害羞，他自从搬进来以后就是躲在房间里面，然后每次看到你就是这样头低低的，然后就走过去。那他好不容易把他鼓吹出来说，你就过来你就过来，我们有树的，你不要参加活动没关系，你就拿着食物然后回去你房间。所以他后来就咚咚咚咚的跑出来，本来他就是拿着食物然后就躲在旁边你就吃，然后呢哎吃一吃，然后好像觉得气氛好像还不错啊，然后就继续留下来一点点。然后这个游戏呢，其实呢他也不要参加，他不想参加，因为他很害羞他不想参加，就我们被每个人鼓的就要上，最后我也参加了啊，虽然我不是学生，我也被鼓去参加。所以当他玩完游戏以后呢，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他的眼神变了，他的眼神变了，他的表情变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的目的，我们要鼓励他们出来，鼓励他们出来我们才有机会认识他，鼓励他们出来我们才有机会将神的话传给他们。 OK next one OK 谢谢谢谢 Youth、哦、其实真的是我们的活动他们都非常努力的参加。其实像左边这两位呢，他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卷面花，那中间这个呢他是一个印度，那右边那个呢就不要我介绍了、哦、大家都非常的熟了。 OK next one OK 那我们这个白衣服的大家很熟、哦、就在后面那一个、哦、OK 大家很熟我就不说了。 OK next one OK 好，我们先回到上一页先停在这边哈。其实我们整个学生公寓呢，其实大家知道去在两年的疫情，其实 border go 就 close， 其实我们并没有新的学生可以进来，但是很感谢神，在两年的时间呢，神让我们收支是打平的。然后在去年的12月16号的时候，政府宣布 international student 可以进来了， family 的团员可以进来了，然后工作的可以进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很快很快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公寓就全部满了，我们的公寓就全部满了。其实回想到就是神的安排真的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经验，我们只是就像我们最初想的，哎，就是一个投资的物业，但是神却在这两年的 COVID 的期间，神让这个环境 create 这个环境，让我们必须自己去实际的去参与，实际的在这个环境中去预备。所以两年前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而且神也在我们预备好的时候，他就将学生全部放回来了。更奇妙的是下一页哦，来，这个前面大胡子的这个呢是我们 Power Change 的 Nathan， 他是就学生事工的负责人。那他旁边后面那个呢是 Sarah， 他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今年是23岁，那他现在就住在我们学生公寓里面。所以是不是真的很奇妙，是不是真的很奇妙，神在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把所有的全部都安排好了，人有了，服侍的同工也有了。所以是不是真的非常奇妙，这个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在我们学生公寓里面呢，现在我们有73个人，那里面有斯里兰卡的，有印度的，有加拿大的，有中国的，有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瑞士，还有 Japan。 其实中国的学生就快20个，所以中国就是台湾、中国、澳洲、澳门跟香港，就差不多快20个人了。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开幸福小组，好多的鱼在那里，有同种的鱼，有我们同族的，那也有我们现在在做跨文化的，也有不同种类的。而且更妙的是，神将这个地方，它不是只是一次哦，这个鱼是什么？源源不绝，每年有不同的鱼一直在进来。所以神 是不是预备的非常奇妙？其实当初我们在安排这个的时候，其实当然投资是一部分哦，就是我们一个财务的规划。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福音的合唱，成为一个福音的合唱。每年有这么多不同的留学生在这边进进出出，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踏出去，就可以将福音让他们知道。所以呢，我们在Damon 呢，我们目前是每周都有一个查经班，所以就 Sarah 跟 Nathan 会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准备一个简单的晚餐，然后跟学生们一起分享神的话。当然是最先是要建立关系嘛，建立关系后我们才有办法继续。那如何建立关系，就是从我们的 social event 这些一起来。其实我们还跟Power Change 我们有一些合作，比如说带学生去，最新的就是到 Sakiloki 那边去认识一下 Cindy， 然后还有带他们到蓝山去，鼎鼎有名的三姐妹，让他去知道一下。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让这些留学生能够更容易的、更快的去能够融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在这边是 create 一个环境，让他们能够不仅只是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希望 create 的是一个 family， 是一个 family， 让他们在这边觉得我有人在关心我。所以我之前大家也分享过，每个人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前几天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女孩子，她住在雪尔帕们，然后我就问她说最近好不好，她跟我讲说她很 lonely。 我说为什么你很 lonely？ 雪尔帕们里面有五个女生，你为什么很 lonely？ 她说我平常都跟我的爸爸妈妈每天连在一起，但在这边我没有家人。这个就是我们要 create 一个，我们让她在这边的时候，他能够觉得有人关心，就像家人一样。 OK，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神真的是当我们人看到的时候，哇，疫情，但神却在疫情当中，他有他自己的步骤安排得刚刚好。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再一次归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我们要什么。OK， 来，我们继续往下。好，他说十二节这边，他说现在我既恩待你们，就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家人，给我一个实在的确据，你们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还一切属于他们的，要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那两人对他说：“你若不信任我们这些事情，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来待你。”其实幸福小组的精神呢，就是要恩待别人。我们把 best 花时间来陪伴、款待、送礼，还要不时打个电话，你现在好吗？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祷告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恩待人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当我们在恩待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被恩待，我们的家人也会被恩待。其实我在看到这一个恩待这个字，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恩待？那就去查了一下一些查经资料。 Next one please。 那在恩待这个词，它一个字根，它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说对人的是一个慈爱啊，卑微怜悯的人呢有垂怜。那神的话，它是慈爱，神的救赎，神的守约，神的丰盛，神的慈爱，神的连续跟恩慈的行为。哦，那这个是比较 boring 的一些查经的内容。那 next one， 这个是我从维基的资料那边 download 下来。他说那个字根恩待这个字根在原文呢，他希伯来那边呢，他是就是 hasay 这个字，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仁慈或爱，或是对人对上帝的虔诚，以及上帝对人类的爱或传一些怜悯。那一般的话就是在诗篇常常使用。那在我们圣经这边其实有很多相同这一个字跟这一个字 hasay 这个字，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它翻译为慈爱。那在诗篇那边呢，八二九篇的一到二节它是永远的慈爱，建立到永远的慈悲。那在诗篇八十九二八到二九那边是指的直到永远必要坚定守约的慈爱， 箴言这边 三章那边写到，提到说不可随便让他离开，要刻在心板上的慈爱。米迦书七章那边写到，是用这个字跟翻译成恩，施恩施慈爱。所以所有的这些字呢，虽然是不一样的翻译，但是都是 hase 这个字。好，所以在刚刚我念的这一些我们圣经 的经文那边写到这一个，就是在讲说神对我们存留这样的慈爱，是到永远的慈爱。换句话说，神就是那个支持我们随时履行他诺言，要帮助我们对抗一切困境的神。那既然是约嘛，那约是什么？约大家都知道嘛，甲方乙方签约，然后一定要遵守那个约，这个约才成立嘛。不是说甲方OK 了，那乙方呢就说哦，签一签就当作没那回事，那这个约就不成立的。那既然是约，就是双方都要遵守。所以在上面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他是永远对我们施慈爱，神是永远帮助我们的，因为他跟我们签约了，要带领我们度过一切困难的。可是我们呢，也是要永远对神忠心，永远遵守他的诫命，这样约才能够成立。所以当喇合在跟探子说，哎，你要用我现在恩待你，你也要恩待我。所以这个两个探子呢，他听到他是用哈塞这个字，他就知道说这个是至死不变的约。哦，所以当喇合在跟他讲我用哈塞对你，你们要用哈塞来对我。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他说于是两个人用绳子将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两个人从窗户垂下去。因为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他也住在城墙上。来，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图。 OK， 所以在那个耶利哥城呢，其实它有内城墙跟外城墙。所以内城墙白色的部分大家看到，其实就是谁住的？当然就是那王啊贵族啊住在内城墙。那外城墙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以他在这边写的，其实你们可以看到他在城墙旁边都有一些住宅。所以喇合他就是住在外城墙边最靠近城墙的房子，所以他能够把绳子就从他的家的窗户垂出去，就刚好到外城墙外，所以两个探子就可以从那边出去。好，所以大家有概念说如何把它垂出去。 OK， 然后来回到经文那边。 OK，他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你们的人碰到你们，所以你们要在那边躲三天哦，等追赶的 回来你们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Next one， 两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刚刚讲哈塞啊，就与我们无关了。来，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而且要使你的父母兄弟你们父家全家都要聚集在你家。凡出了你们家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在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们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们血罪的人，就归到我们头上。 OK， 来，我们念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眼熟？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有点眼熟。欸，他说你要把我们就说我们来的时候，这条线要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而且使你的父母你们家所有的，不管是你们家的牲畜啊猪啊狗啊羊啊什么，通通要在你们房子里面，而且不可以出去哦，你们出去被杀了不关我的事情哦。这跟我们之前念过的有没有很印象的？有人点头，有没有很熟悉？有吧，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时候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说，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你们的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给宰了，然后拿了一把牛膝草，然后沾里面的血，打在门楣上面还有左右的框，全部都要打，你们谁也不可以出去你们自己的房，直到早晨。诶，有没有很像啊？像吧，是不是讲的几乎就是一样，只是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说耶和华要巡行击杀以色列人，他们看见血在门边上还左右的门框，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到你们家里击杀你们。所以是不是很像？所以在我们刚刚讲的羊羔的血和朱红线绳， 其实都是在表征的耶稣的宝血。他不仅复辟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完全的平安，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不管是经历疾病、经济风暴、我们的生命，神要保护我们完全的平安。所以不管呢，在这些风暴当中，而且现在还有在战争当中，这些灾祸都会越过我们而去，因为神的宝血他是保护我们的，他是保护我们的。所以神保守我们在他的里面是有完全的平安。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二十三章，十二章，麻烦约书亚第二章十三节那里。好，其实呢，十二节，麻烦约书亚记十二节，十二节那边就是讲说，要救他全家，有没有？他跟他讲说，我要恩待你，你要救我全家。其实我们一般的，我们在东方文化里也不能讲东方文化，就是说，自古以来基本上一个家的代表都是什么？我们的族长嘛，对不对？基本上来讲，那族长基本上都是男性。哦，男性要么族长，要么爸爸，要么叔叔伯伯，反正就是我们这一家子最大的族长，这个家呢他说了算。 OK， 但是在现在我们讲说是约书亚现在要带领以色列攻进耶利哥，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请问一下，我们一家的族长有没有办法救他们？有没有办法？因为神记得吗？记得吗？我们的圣经上面讲，神是说要击杀所有的，不可以留下任何的牲畜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其实他没有办法救的，因为神已经将这个城交给约书亚，他就是击杀就毁掉了，就是所有的人畜，所有的都必须要毁掉。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其实这个族长、这个爸爸、这个最头头的这个人，其实救不了他的家族。但是喇合却在这个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那行神迹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可以救他全家的神，所以他才勇敢地站出来去救这两个探子，因为他要活命，因为他想要成为以色列人，因为他要跟以色列的神，因为他相信，所以他还这么勇敢地去救这两个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他还是要救这两个人。所以教会的姐妹，千万不要看轻自己，因为你的信心会救你的全家，因为你的信心会救你的孩子，因为你的信心会救你们家在疾病、在经济的难关所有的问题，因为你在神面前所有的流泪祷告神都听到的，你的信心会救你的全家。所以姐妹们，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OK，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礼拜哦，我们在上神学课，其实哦，神学同学们都在这里哦，我们刚好谢院长刚好讲到一个就是有关形象、神形象的问题哦。他就说，其实我们一般都在讲说，女人总是在男人后面嘛，哦 ，OK。但是他这边谢院长讲了一个，我们都知道亚当怎么被 create 出来的嘛，神从尘土里面把他按照神的形象，然后吹口气他就变亚当了。然后呢，因为他自己在那边，那神说，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所以呢，神就从亚当的哪里肋骨 ，Brenda 不可以说，因为你知道，你不可以说，从那肋骨呢就拿出来了，然后造一个女人 ，OK， 然后谢院长就讲说，来大家 challenge 一下，为什么不从头骨拿？为什么不从脚骨拿？为什么要从肋骨拿？啊？怎么样？为什么？他说如果说用头骨嘛，就把男人那脚骨呢，就男的把女人踩在了，那为什么用肋骨呢？保护什么？ 保护心脏。我们的人的最重要是不是心脏，对吧？所以他就是从肋骨里面，而且肋骨是保护心脏的，哦，从这边。所以呢，他就讲说，男人就亚当就称夏娃为你是我的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其实我这边讲的一个就是在他讲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好，其实我们都知道，神造人是一个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他说，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是女人呢，是男人的荣耀。OK， 所以男人是神的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句话不是表示荣耀的递减，而是表示什么？荣耀的递增。不是女人的价值不如男人，而是女人增加了男人的荣耀。所以呢，姐妹们，我们是男人的荣耀。OK， 我们是男人的荣耀。来，弟兄们，如果你的姐妹在你的旁边，跟她讲，你是我的荣耀。哎，弟兄们怎么没有讲呢？没有对你的讲，没有讲你是我的荣耀，这是圣经讲的哦，你是我的荣耀。所以姐妹们要看重我们自己，因为神，我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不要不好意思，是的，我们是男人的荣耀。 OK， 好。所以呢，神他是使用女人的。 OK，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帮助我们的另一半，因为我们是要荣上加荣的，好吗？ OK， 来，我们继续往下。其实在丹佛神学院有一个著名的旧约圣经学者，他就讲说，如果约书亚代表的是以色列的一个男性，他是个大元帅嘛，他是男性，他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头头，在这里呢，喇合就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是个妓女，他弱势，他是被人看为低贱的人，他代表迦南的女性。但是两个人呢，都是透过相信神才能得到引导和成功。这代表不管是性别、族群、年龄、你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相信神，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翻转和成功。OK， 来，我们继续往下哈。其实我们从整个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喇合，喇合，妓女喇合这个人，妓女喇合。如果说大家在旧约圣经这边呢，其实生命记这边他写二十三章，他写到，他说神一看到妓女两个字，他不喜欢。他跟以色列讲过说，娼妓所得的钱或虐童所得的价，你不可以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那另外一个在七章生命记七章一到二节，耶和华你神带你进入得地为业之地，你要把所有的那些人，有七个国的名字要全部杀尽。里面有什么人？有摩利人，有西魏人，有比利洗人，还有迦南人，有七国，你要将他们全部击杀，因为神恨恶他们。所以妓女喇合刚好是什么？又是妓女，又是迦南人，他是神最讨厌的，他要把他击杀的人。但是为什么神会在这边，会在圣经讲喇合呢？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关喇合的经文，新旧约这里，约书亚记我们刚刚读的是这边，希伯来记的十一三十一，还有雅各书，哦，希伯来 OK， 就这么多，总共十节十一节，整本的圣经就只有十一节，但是神却将喇合列为信心英雄榜里面的一名。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信心的英雄，有谁？亚伯拉罕、撒拉、以诺、挪亚、雅各、摩西，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信心的勇士。那也很多的经文都在写他们的一些故事，但是喇合整本圣经就这么十节，整本圣经就这么十节，但是他却被列在 信心英雄榜，我们来看雅各书的2:25。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不也一样因信行为称义吗？他说对，这边好，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不管你的过往是什么，你经历的什么，因为喇合他对神的信心，神竟然将他列在这个信心英雄榜的里面。所以呢，往下一页，就神学教授 David Foster 他就讲了一个信靠神跟善定认识神要怎么做是显然不同的事情。就像我们相信神必赐1503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是我们每天就是坐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去传福音，我们也不去参加幸福小组，我们也不去做所有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整天坐在家里面，你想会吗？你的信心会成就吗？不会吧，不会吧。好，那举一个比较简单好了，他说比如说我们生病，我们有三高的问题，我们有糖尿病的问题，我们就说神啊神啊，求你治愈我的三高问题，让我糖尿病都能够得到控制。但是你每天还是东坡肉餐餐有，然后餐后还要一杯珍珠奶茶加一片黑森林蛋糕，请问你的病会好吗？不会吧，当然是不会啊，因为你没有做到你该做的事情啊。你只是跟神讲说，神啊，我知道你一定会医治好，所以我每天还是按照我的生活在过，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来下一页，所以我们承认神是因为他的恩典可以赐下神迹，这我们都绝对相信，但我们仍需竭尽所能完成眼前的任务，并请求神祝福一切，就像我们现在在跑的幸福小组一样，神已经应许我们要得人如鱼，绝对没有疑问，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心将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并且祈求神祝福我们手上的工，因为我们要与神同工，不是神做你不做，这就不同工了，好吗？ OK， 所以信心它不是一种思想，信心它也不是一个情绪，也不是一种感觉，信心是要带出实际的行动，因为信心我们会有祷告，因为信心我们会有服事，因为信心我们会有奉献，因为信心我们会有传福音的行动。 OK， 好，所以在雅各书2:26那边写到，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OK， 好，让我们继续往下，这边要讲说其实喇合还是可以遇见真爱耶，大家相不相信喇合可以遇见真爱？一个妓女耶，而且她是一个，我们怎么讲，她那个整个耶利哥城已经被毁坏了，他等于是流亡的人了，他还可以遇见真爱耶，有可能吗？我们就一般的人，我没有说不可能，我说一般人我们的想象好像有一点困难哦。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来看一下哈，对，喇合跟谁结婚？撒门，这是经文写的，不是我讲的哈。撒门从喇合是生的波阿斯，撒门是谁呀？哇，这个男人勇气一等，他是谁呀？不知道。好，往前看，1:4。OK， 拿顺生的撒门，拿顺是撒门的爸爸。OK， 那拿顺又是谁呀？拿顺又是谁呀？来，我们来看民数记，好，我们来民数记，我都没有写。OK， 好， 民数记一章四节那边写说，哦，每个支派记不记得要派一个支派的族长来帮助你们，来往下，属犹大的有这个，属犹大支派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哎，这是谁？拿顺是谁？拿顺是撒门的爸爸，拿顺是犹大支派的族长哦，族长哦，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子来讲，撒门的地位就是什么？犹大支派的王子耶，王子耶，王子怎么会去娶一个妓女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回到我们第一节啊，我们第一节那边他是不是约瑟亚派了两个探子？有没有派了两个探子出去？对不对？他没有具名是谁哦。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当初摩西派十二个支派的人出去的时候，有十跟二，对不对？那二是谁？那个二是谁？约书亚还有谁？加勒。那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一个是以法莲支派的，还有一个是什么？犹大支派的。 OK， 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推论，在约书亚派这两个探子应该就是跟他最亲近的人吧，而且是对神最有信心的人嘛，对不对？那合理的推论，一个应该就是约书亚他们的以法莲支派的，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犹大支派的。那派出去的人当然不是小小的没有什么能力的，当然就是不是族长，因为那些族长第一代都已经老的老死的差不多了，就第二代了。那第二代就有可能是谁？就可能是谁？撒门咯，就有可能撒门咯。所以从圣经那边讲说，撒门跟拉合是，撒门娶了拉合是，那有可能这两个探子其中一个是撒门。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拉合对上的眼，粉红泡泡，爱的泡泡就出来了。 OK， 我想他应该是看到拉合他的勇气，看到拉合他的智慧，因为拉合跟他讲说什么，你们不要这样就回去了，你们要躲在山上里面，躲了三天没有人找到你们，你们才要回去。所以可能就是在从这边中间呢就看对了眼了。哦，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啊。哦，OK， 只是有合理的怀疑，但是圣经这边讲了，撒门跟拉合是结婚了，而且撒门跟拉合是结婚生了谁？普阿斯。普阿斯是谁？谁的老公？你跳得太快了。对，普阿斯。哦，那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哦，大家记得在就是十岁那一个相片那边中间。哦，所以普阿斯，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的经文的话，他那边讲说路德，我要讲说路德，路德是不是跟她的婆婆就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婆婆要她你赶快去再嫁给别人，那婆婆是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然后她去捡麦嘛，对不对？那个婆婆她就很好心的会留一些麦子给那些困苦的人。哦，那路德那边她就捡，那有一天她是不是她的婆婆就叫她说你去睡在婆婆的帐的后面，有没有？有吧，记得吗？哦，那一般来讲，哎，怎么有一个女人送上门来了？送上门来了，她很尊重女生，有没有？她不是圣经讲说她就是很恩待她，没有对她不规矩哦。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纵使喇合她是一个妓女，她的前半生她过了非常多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她的生活。但是虽然她是妓女，但是她还是教出了一个好孩子，学会尊重女性，而不随便去轻看女性。哦，所以从喇合身上我们是可以看到，即使有非常破碎被蹂躏被伤害的过去，但是你的未来可以是圣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从这边看的时候，再来往第六节，好，哦，他说拿贝尔，然后耶西生了大卫王。其实喇合变成为大卫王的太祖母。那大卫王这一代下来，他是成了
我们耶稣基督家族中的祖先。所以我们可以从喇合的生命中，我们看到神他是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即使我们在负债，即使我们在破碎，即使我们在受虐，即使我们在受报的环境当中，这都不影响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Next one， 下一页。其实喇合的故事就是在预表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的生命。我们原本不在以色列人的行列中，就像喇合一样，他是迦南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是因为对神的信心和基督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得到了这一份丰盛的恩典。生来没有四肢的国际知名基督徒演说家利克胡哲，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我们的澳洲人，墨尔本人，他说真正阻碍我继续向前的是恐惧，是内心的胆怯，而不是我的缺乏。我们若只是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担心缺乏了，忘记神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就会退缩。但一个有信心的人会把神放在自己跟环境的中间，仰望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大能。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Nick 的故事。
All my life, I've loved adventure. All my life, I've desired to live fully. All my life, I've purposed to dream big, to try those things that seem impossible.And when people try to tell me that I can't, my only response is, why not? Just because I was born with no arms or no legs doesn't mean I can't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I love life and everything it has to offer.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um's head as I was being born, and he saw my shoulder.And he just went pale. He was hoping my mum didn't see me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And my dad had to leave the room and he couldn't believe what he saw. And the doctor came in and my da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And he says, no, your son has no arms or legs. And he said he nearly fell on the floor. He couldn't believe it. And the whole church was mourning, you know, like, why would God let the pastor's son be born that way? And my mum, at first, she didn't want to hold me. She didn't want to...you know, breastfeed me and all that. She just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4 months, and it took them quite a while before they could trust in God that he didn't make a mistake, that he didn't forget them or me.
Nick's parents gave their fear and even disappointment in their son's disability over to the Lord. They chose to trust God and his promise that he had a plan and purpose, a hope and a future for their son. But as the years passed, Nick, on the other hand,had many challenges trusting in a God that he felt gave him less.
I challenged God. I said, God, I know that I'm a sinner. I know that I won't probably have peace until you're in my heart, but I will not let you in my heart until you answer me, why? Why did you take my arms and legs? Why didn't you give me what everybody else has? And I said, God, until you answer me that question, I will not serve you.And so I wanted to end it. If God wasn't going to end my pain, I was going to end it myself. So at age 8, I tried to drown myself in a bathtub of 4 inches of water. I told my mum and dad, I'm just going to relax in the bathtub. Can you put me in the bathtub? And I turned over a couple times to see if I could do it. I couldn't do it. The thought that stopped me from going through with it was the love for my parents. Because I love them so much and all they did was love me.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actually went through with this, I pictured my funeral, I pictured my parents, and all I saw was guilt on their shoulders, that they couldn't have done more.
Tha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Nick would attempt suicide, but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he woul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ose deep issues that made him want to end the pain.Then one day, Nick's mother had him read an article about a severely disabled man. And that man's story made a huge impact on Nick.
I have a choice to either be angry at God for what I don't have or be thankful for what I do have. And my mom, she said, Nick, God's going to use you. I don't know how, I don't know when, but God's going to use you. And those seeds started penetrating in my heart.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seeing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being complete on the outside when you're broken on the inside. And I found out that God can heal you without changing a circumstance. I gav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when I read John 9 at age 15, where a man was coming through a village, and a man, this blind man from birth, Jesus saw him. People said, why was this man born that way? Jesus said, it was done so that the works of God may be revealed through him. And in 2 Timothy 3, verse 16, it says,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 believe God breathed in me life and faith. This faith came over me. This peace came over me. And I felt like God answered my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answer?
The question was, why? Why did you make me this way? And the answer was, do you trust me? That's the question. And when you say yes to that question, nothing else matters.
But what was it specifically for you that made you say, Lord, I'm going to trust your word because I know it's true. I'm going to trust you even if I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in store for me tomorrow.
Right.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fin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hat could give me peace. I knew arms and legs wouldn't give me peace anyway, arms and legs alone. I needed to know the truth of who I am, why I'm here, and where I'm going when I'm not here. And I haven't found that truth anywhere else but in Jesus Christ.
And it was in Jesus Christ where Nick found the strength.
But once we realize that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and you know the truth of who you are, I am not a man without arms and legs. I am a child of God. I am forgiven of my sins. I'm a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m nothing but a servant of the Most High God. This is not about Nick. It's not about Nick's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to become this conqueror. I am nothing. I'm nothing. God, though, lives in me, and I now live in His strength. And whatever Jesus conquered, I conquer. I believe if God doesn't give you a miracle, you are a miracle of God for somebody else's salvation. And I thank God that He didn't answer my prayer when I was begging Him for arms and legs at age 8. Because guess what? Because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He's using m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we've seen so far, approximately, this is conservative, 200,000 souls come to Jesus Chris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the last 6-7 years. And what would you rather? Would you rather have arms and legs, Nick, here on earth and no arms? No. Whatever His will is, because I'd rather have no arms, no legs temporarily here on earth to be able to reach someone else for Jesus Christ and then spend eternity with them there. That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pain,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family. And maybe while you're watching this interview, you've compared your suffering to my suffering. And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to know that someone else, in your opinion, is suffering more than you.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But hope is in the name of God.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Hope is when you compare your suffering to the infinite, immeasurable love and grace of God. Isaiah 40, verse 31 says, those who wait upo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at shall mount up on wings as eagles. I didn't need my circumstance to change. I don't need arms and legs. I need the wing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m flying because I know Jesus is holding me up. Don't give up on God, because God will not give up on you.
I have no limbs, bu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I can also write, type 43 words a minute on a normal computer, and you like that?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I'm thinking to myself at age 8, Lord, what kind of life am I going to live? Who's going to want to employ me? What kind of career am I to pursue? I thought, who's going to want to marry me? I can't even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I wanted to end my life. I tried to end my life. This is too much for me. Life put me down like this. I'm down here, face down, and I have no arms, no legs. It should be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back up. I will try 100 times to get up, and if I fail 100 times, if I fail and I give up, do you think that I'm ever going to get up? No. If I fail, I try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For as long as I try, there's always that chance of getting up. Like this. Diamonds. No goal is too big. No dream is too far-fetched. It's as big as you can dream.
<笑>每次看到都很激动哦。如果大家刚刚有看到他后来想的。 他说他感谢神，没有按照他跟神求的有手有脚。他说他宁愿跟那些因为他的没有手没有脚，而他愿意来相信上帝的人，要在永恒里一起。 那个相信神，他为神而勇敢。How about you？ 你也正在经历一些跨不过的难关，你也是因为你从前的一些困难，你想放弃。看看 Nick，How about you？How about me？